啊，真能得到不是假的，这科学都做不到啊。啊，前面我们学的拔自在我，今天科学做不到。学佛的人做到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学习的涅槃八位，今天科学也做不到。啊，佛法里面做到了。那么这说这个三德密藏，此指理藏，在诸佛不增，在众生不减，而有八种法位呀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这自性的本具的啊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候说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就你自性里圆圆满满通通都有啊，只是我们现在迷失自性，我们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严重了啊，是丝毫都脱不出来啊。只有真正学佛，对佛法没有丝毫怀疑啊，依教奉行的人，他得到一些法喜，他尝到一些法味啊，尝到法味的人才相信古人所说的一句话，世味哪有法味浓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再换一句话说，世间的喜乐决定比不上法乐，没法子相比的。法味就是法乐啊，你能够信快乐，你能够解更快乐，你能够行那个快乐就超过你理解。没有这么一个力量在支持着，谁肯学嘛？越学越快乐，永远精进不懈。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如果这个东西里面得不到法喜，得不到法味，早就把它抛弃掉了，这学它干什么？啊，所以学要具学具足学习的条件，条件没有别的，真心，这个条件就行了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，性为道源功德母，把性摆在第一了。清凉大师判《华严经》啊，四分就四大段啊，四大单元，头一个就是心，第二个是解，第三个是行，第四个是真啊。这么大的一部经分为这四个大单元，信解行真啊，就把我们学佛这个成佛的道路，成佛的这个层次，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，你不信你就不能入门了。可是信则太难太难了啊，你对他怀疑，你对他有成见，你就没法子相信啊。啊，你还要批评他啊，批判他，那信完全没有。你怎么能了解他啊？再说的浅一点，你怎么能认识他？ 啊，真心你才能认识。学一切法都是从心入门，特别是学圣贤法、学佛法，啊，或者是学任何一个宗教，啊，都是把心摆在第一了。发生解脱般若的理藏在哪里？藏在自信里头。自信里头本自具足啊，有理遇到缘，它就现行，事就现出来。就在佛不正，啊，佛没有比我们多一点。我们现在是众生呢，啊，不解。我们跟佛比，不比佛少一分；佛跟我们比，不比我们多一分，不增不减呐。啊，那么它有八种法位。这里都有小注，什么叫发位？发位者，为诸法中之一位也。啊，我们也称它做法喜。啊，发位就是法喜。啊，你真正相信，慢慢理解了。生欢喜心啊，啊，这个欢喜心是世间任何法没有办法取代的啊。那么下面说八种。第一种，常住。为此涅槃之理，彻三际以长存呐！恒十方而常住啊，故名常住。啊，三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就是说，它超越了时间。十方是四方，四维上下，这是讲的空间。啊，说实在的话，这都是经教里讲的。空间跟十方啊，跟这个时间呢，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。它有没有时间空间？没有。它超越时间，就它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永远是现在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啊，空间维持破了之后，没有远近，没有大小，这才叫常住啊！那么，依经典里面这个解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自信、信德都超越时空。时空不能局限它，啊，它在哪里呢？一切时无有不在，一切处它也常在。 一切时一切处他都在，永恒不灭，这叫常住啊。这是自信的，是自信里面本具的德能啊。我们现在科学家也发现，近代才发现的啊，这宇宙之间呢，它只有三样东西：除这三样东西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他讲的是能量、物质、信息。那佛法里面讲呢，化身、解脱、般若，能量啊，很像佛法讲的化身。信息很像此地讲的般若智慧，那么解脱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千变万化了。这个现象听谁的话呢？听智慧。要是迷了，智慧就变成烦恼了。真的解脱没有了，解脱变成了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啊，化身是本体啊，也变了，变个名字叫阿赖耶。佛法讲得清楚啊，讲得明白了啊，所以经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常住真心。这个真心是什么？我们在此地就晓得了，真心就是涅槃心，真心就是化身般若解脱。啊，第二个是寂灭，为此涅槃之理，寂绝无为，大患永灭，故曰寂灭。寂是寂静。灭是烦恼习气永远灭了，啊，大患是什么？大患是生死。佛法里面讲两种生死，一种是分段生死，啊，这个大家容易懂，啊，像我们人到人道来，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生死啊，死了以后你又去投胎啊，投胎又有生，生了又有死，生死永远在循环。佛经上形容六道众生叫生死疲劳，他不休息啊！啊，死了以后他又找个身呢，他又生了，生了又有死啊，没完没了啊！ 带着无明、烦恼、习气，还有善恶的业因啊，业习种子，在六道里面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觉悟的人看到这个现象，生怜悯心呢，这太可怜了，苦不堪言呐！我们自己迷惑颠倒，不知道啊，在六道里的一点自由都没有啊！谁主宰你呢？业力主宰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不是佛菩萨，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上帝也不相干，与阎罗王、与鬼神都不相干啊，就是你自己造的善恶业，这个在引导你啊，善业引导你去收善报，恶业呢引导你啊到三途去受恶报啊，你到哪里去就看你的业力哪个力量最强，先到什么地方去受报啊。这个佛告诉我们之后啊，如果我们自己冷静地去思维去找，可以发现啊，比如我们先观察啊，佛有简单的标准啊，中国老祖宗也有简单标准，就是无常、仁义、礼智信。佛法里面的五戒舍善里面的贪嗔痴，我们哪一个习气最重？如果贪的习气最重，那个力量就会引导你到恶鬼道啊，贪是鬼道。嗔恨最重啊，小小不如意啊就要发脾气啊，绝对不会原谅人，这个是嗔恨力量大，它引导你到地狱啊，是非善恶搞不清楚，糊涂啊，糊涂的这个习气引导你到畜生啊，无常无戒做得很不错，都能够遵守，这一生做的这个习气好习气，它引导你来生还在人道啊。那上品十善呢，来生你就会升天道啊。所以你自己想想自己什么样那个习气很重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，引导你到哪里去。那么你到内照到里面去了，这一生你在里面是享福还是受罪，果报不一样。那同样是人，有人大富大贵，有人贫穷下贱，不一样。那是营业是相同啊，满业不相同。满业是什么？满业是讲过去生中你修集的福。具体来讲呢，在佛法就是讲布施啊，你喜欢财布施，处处想到别人，没想到自己啊，自己全心全力以财物帮助别人，你来生得大富啊，处处是以法帮助人，你来生得智慧啊，处处以自己的劳力 啊，来帮助人呢，你得健康长寿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积善修德了，不相同啊。你来生在哪一道啊？那这个生活环境不一样。对，真正对佛法这些道理清楚明了，一看就清楚了。啊，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你去看看他走的那个样子，一般判断他到哪里去的时候，也相当准确。啊，所以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了，恢复到清净心啊，极觉无为。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的，什么事都不干的话不好。为什么呢？落在无明里头，无明是糊涂啊，多半会到畜生道啊，不是好事情。真正有定功，那生到无想天啊，他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放下了啊，什么都想生到无想天啊。无想天是被严重无明盖覆啊，寿命是相当长，寿命呢，这个到了之后还随他自己过去生中修的善恶业起现行，他还在六道轮回啊，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。所以要知道了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这就对了，这是菩萨干的事情啊。对自己来讲无为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，实在就是还原观上啊，这四德里头头一个讲的随缘妙用。随缘就是有为，妙用就是无为。你看他能把有为跟无为啊用的那么恰当。啊，全心全力帮助别人，利苦得乐，帮助别人破迷开悟，啊，自己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这是无呀！啊，这个样子大患永灭呀，两种生死都了了。啊，不但分段生死没有了，变异生死也没有了。啊，那这什么境界呢？华严经上讲，至少是初住以上的境界。啊，这样的人，不但出离六道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永远不会退转到十法界啊，但是他常常在十法界六道啊帮助众生助无为，不利有为，这是菩萨了。那我们麻烦在哪里呢？我们做一点好事，常常念在心上，没有忘掉这是有为，这不是无为啊。做一些好事为谁？为自己啊。为什么？来生想得好的果报 真的会满你的愿。啊，好的果报在人天呢，不好的果报在三途啊。你总是离不开六道。啊，虽然生于一三业造作的是有为，但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，它是常住无为，这就是随缘妙用啊。那跟这些化身菩萨就没有两样了，哎，这他真正的得到寂灭了。啊，这是回归到自信。啊，在经宗里面讲呢，回归到常寂光，在四种净土里的最高的。第三个，不老。为此涅槃之理，不迁不变，无增无减，故曰不老。这是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啊，念念不忘啊，所希望得到的啊，能不能？佛在经上说，这是世间人不可能得到的啊，不死你得不到，不老你得不到，不病你得不到，苦啊，这苦空无常啊，真正修行人他能得到。啊，但是要知道这个身上没有办法免除生老病死，这是物质现象。啊，真正修行人知道，这个物质现象是假的。这个物质现象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所以他有没有生老病死现象？有，有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虽然有这个现象，他没有苦。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人，有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。啊，他没有苦，他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心上没有。啊，真正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是什么？涅槃之理。涅槃是理，是自信啊！啊，我们一般讲灵性，灵性是真正的自己。啊，前面我们学的八种自在果，得大自在，灵性得大自在。 啊，为什么？它永恒不变。啊，迁就是变化，也是变的意思。啊，改变。永远不没有改变的现象，所以能大师见性的时候，向五祖忍和尚说：“啊，那是提出他心得报告。”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就是指的这个。他没有生灭的现象啊，永远没有改变呢、啊，没有增减呢，啊，不增不减呢、啊，这个增减是说从什么年龄上来说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这个物质现象的衰老，是随着年龄在增长。啊，老化，实在是，不是十年在变化了，也不是一年衰老啊，啊，而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时间是用秒来算的，一秒比一秒的衰老。啊，佛法讲念头，那比这个秒更微细了。我们就不谈了，我们就谈一秒。啊，这一秒钟过去再也不回来了。这是什么现象呢？无常的现象。你回不了头了。可是前面给我们说过的，如果你回到自信清净心，不必到究竟圆满，你只真正能够把执着放下了，分别放下了，你就有能力突破时间跟空间。所以阿罗汉证得偏真涅槃，他是真正彻底把执着放下了。你看，六种能力恢复了，全恢复了，不大啊，佛给我们说了，他的天眼、天耳、续命啊，再讲这三种能力，他只能看到过去500世、未来500世，他有这个限量啊，就是他时空突破了，突破过局部。啊，过去500世的情形，他完全知道，他生生世世干些什么，受什么果报，很清楚。啊，未来500世知道。啊，他有这个能力。菩萨的能力就更大了。啊，那就不是500世了。千世万世啊，到无数无尽法身菩萨了啊，法身菩萨谁呢？初住以上华严经原教啊，他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啊，无量界前的事情他都知道。 这属于科学啊。我们今天这人类发明的科技，现在觉得地球上灾难太多，万一不能住了，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，还在发展呢，这交通工具。那么在佛法里呢，不比阿罗汉呢，阿那含就行了，三国就行了。需不需要交通工具？不需要。他用什么？用意念。我想到哪个星球，他身体就到了。这个在佛法叫神足通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能变化。一生能变很多身，能够同时应付很多境界。我们在《高僧传》里面看到这么一个例子，一位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弘法，住了不少年，他要回去了。在中国接受他教诲的人很多。老师要回国去了。都给老师进行，请老师吃饭。第二天到十里长亭去送老师。两三百人呐。这两三百人都非常欢喜。老师很瞧得起我，昨天在我家里用功，来到我家里，我请他吃饭。那个人说：“不对呀，昨天在我家了。”那边说：“也不对，这在我家，怎么会在你们家了？”以后一串通才晓得，他分身三百多个身，每一家都去了。有这个能力的人。三国以上，阿那含有这个能力，飞行自在呀！传说大魔祖师在中国圆寂的时候，也按照中国这方式把他的尸体放在棺材里面埋葬了。过了大概八九个月，有一个人从西域回到中国来。说他在西域看到大魔祖师，他说很奇怪，他穿着一只鞋，一只草鞋，在西域看到他，那算算这个日期呢，正好就是他老人家圆寂那个时候，打开看看，坟墓打开看看，棺材一打开里头没有人，丢了一只草鞋。这个故事记在佛教史里头，高僧传里头有。你看他在那里表演的，他死了。同时的时间，在这个那个时候，西域现在的新疆那边的人手跟他见面，看到他了。穿一只草鞋，他留一只草鞋在棺材里头。这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神足通啊，需不需要交通工具？不需要啊。制造这些飞行工具多麻烦呐！ 啊，你看这是用自己的本能，你本来有这个能力啊，你能够超越空间，远近这个距离就没有了，你想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到哪个地方啊。这发展这些科学工具有什么用处？劳民伤财，啊，我们现在得利于这个电的这个照明啊，啊，觉得很方便。修行人用什么照明？自己身上放光，啊，用自己能量放光，用不着啊，啊，照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所以佛法了，完全向内求啊，不向外求啊。自信里头什么都有啊。能大师说得好啊，本自具足。原本你自己通通具足，没有一样你没有。啊，世间人所想的出来，所说的出来，他全都有啊。所以自古以来聪明人为什么去修行？修行不一定要出家，那这个在家修行成就的跟出家没两样。那最早为我们实现表演的维摩居士，跟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证的维摩居士通通具足，一样也不少啊。所以释迦示现的是出家成佛，维摩示现在家成佛啊，这诸位要知道啊。同时两尊佛出世在世间，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。那出家在家之前这个不重要啊。实质是什么？明心见性。这是实质啊。啊，我们为什么明不了心，见不了心？烦恼习气太重，自己不肯放下。这桩事情，除了自己肯，自己愿意，谁都帮不上忙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做的。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是你自己做的。你必须自己放下才行，不是别人嫁给你。如果烦恼习气是别人给你的，别人帮你可以能帮你化解，是你自作的，与别人不相干呐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一定要清楚。不懂这个道理，那就难了。那谁成佛？佛来度你，帮助你成佛了。佛不居功啊，没有功劳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度自己，是你自己放下的。你看看，你放下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；放下分别，你就成菩萨； 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，是你自悟、自修、自证，与佛菩萨不相干呐。佛菩萨没有能力帮助你啊！啊，佛菩萨给我们就像老师给学生，他教你，他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迷的时候不知道，他给我们讲。我们明白了，知道了，啊，这就觉悟了，觉悟是真做，啊，真的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放下，就圆满了，就回归自信了，啊，就这么简单了，就这么自然了，你还在这个世间贪念这个贪念那个，那你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你跟佛有缘，佛见到你摇摇头，没法子，帮不上忙。啊，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？根本原因对佛不相信，相信自己，不相信佛。啊，我想的是对的，我做的是对的，佛所讲的东西很渺茫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会不会上当？会不会被受骗？啊，问号打了很多。啊，所以佛苦口婆心教导了，也是枉然。现在佛菩萨不在世了，不住世了，留下来是经典。经典是他老人家当时在世，教化众生的一些记录。啊，虽然不在世，我们能看到经典，这很大的福分呐！没有这个福分，没有这个善缘，我们见不到啊！啊，见到的人，哪一种人得利益呢？信的人得利益。啊，说实在话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刚愎自用啊，自以为是啊，很不容易接受啊。啊，但是我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尊师重道。那我相信父母不欺骗我，老师不欺骗我。啊，我知道一个好老师。啊，我知道他，他不知道我。啊，同城方东美先生。我是安徽庐江人，他是桐城人。桐城距离我们的家乡我们中国人讲里数啊，50里路，现在讲公里啊，公里大概只有20多里，不到30里，距离很近。这是家乡人呐、我就给他写一封信。啊，我寄一篇文章给他看，我自己写的。啊，目的呢，希望他能答应我，我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。啊，台湾大学。他那个时候是哲学系的系主任，啊，是个名教授啊。 一个星期之后，他给我回了一封信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。我们就认识了，也谈起了老乡。他很乐意的教我，不同意我到学校去听课。他问我的学历，我说我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，第二次失学了。都是因为贫穷，生活环境没有能力交学费，所以只希望去旁听老师的课程，我对哲学有兴趣，真想学一点东西，老师告诉我，这现在的学校，诸位要知道，60年前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他说：“你要到学校去听课的，你会大失所望。”我听到这个话了，非常难过，希望落空了，老师不同意了。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当时心态非常沮丧，很难过。老师也看出来了。然后老师告诉我，他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我做梦都不敢想啊。求之不得了，素昧生平呢，不认识啊。见面一次谈话，老人家肯定了。给我讲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1个星期2个小时。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他把佛教介绍给我。我们原来以为是宗教，是迷信。那么我们对方老师非常敬仰，他是桐城派方苞的后裔。所以对他非常尊敬啊。又是家乡人，不会骗我。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要学哲学吗？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这样入佛门的，所以我入佛门不是宗教，是学哲学。这指出一条路啊！我这个人生真的就很幸福、很美满了。我这一生呢，有方向了，有目标了。锲而不舍呀，61年了。讲经教学要52年。乐此不疲呀！证明老师所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证明了，一点都不错。如果要不是最高的享受，我老早就改变主意了。越学越欢喜，越学 越清楚，越明白。啊，我是这样入门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佛经哲学不在寺庙，在哪里呢？在经典里面，指导我一个方向。啊，以后认识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叫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就是《大藏经》里面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叫我去读这个，啊，学释迦牟尼佛，才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搞教育的。它不是宗教啊。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所搞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。啊，教育的内容我把它分为五大类，就是五大科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哲学、科学。这五种都达到究竟圆满。方先生所说的真的是达到了最高峰，那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它有真实的受用啊。啊，方老师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我们感觉自己非常幸运，啊，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。啊，回过头来看中国传统的文化，祖宗所留下的东西是一看就明了，跟佛法相应。啊，就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。啊，所以就像汤恩比所说的，中国人的度量很大，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，啊，进入啊这个中国的领域，他就指的这个佛教。佛教啊，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这汤恩比做很客观的一个看法，他看得不错啊，这是中国跟这个印度文化相辅相成啊，所以佛教文化在中国已经变成传统文化不能分割的一部分。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，大家都提儒释道，啊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。儒道是中国本土的，佛是外来的，融合成一体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